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
我是赵赵。嗯，
赵老师赶快跟我们区别一下。
我觉得你把这个什么莫言呀、张贤亮、毛小波的小说等同于小黄文，我觉得是对文学的一种不尊重，因为他们写的这些东西从来不是说单纯的写这些东西，对吧？他是要揭示这些东西背后的那些人性的复杂、人性的黑暗，对吗？他如果说只写那些东西，
你不觉得只你不觉得只看呀、啊，或者只写这种东西很无聊吗？
对呀、啊，这就是所以我们没有看过的原因吗？对，因为我们想了解的是做出某些行为的人，他的背后，就是因为人都是他吃五谷杂粮，他都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欲望，就是人跟人其实是有很多的共同之处的。我们就是通过作家对这些东西的描写，来发掘人背后的那些跟我们相同或者跟我们相悖的那些行为和举动和那些思想，是达成一个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一个触碰，对吧？就有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就这个世界上不止我是这样的，我不是孤独的，是因为我有同类。那我觉得这是文学的意义，而不是说，纯生理的意义，纯生理的意义。我觉得那个不只是人，那在动物界也是一样的，对。
太初级了哈，对，我记得以前那个钱钟书他写的那个人生写在人生边上的那个散文，他当时里面就写，他说那个喜欢看黄色书籍的人都是智力比较低下的一种行为，喜欢看黄片啊或者黄色书籍的就是，我其实觉得就是说他对本能要求的更多，可能就真的是思考会少一点，或者怎么样，对本能要求那么多的，或者会激起他一些原始冲动的，相对就是比较动物性更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为一件事情辩护的时候而无视事实，你把黄文跟真正的文学混淆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已经你丧失了来争论这件事的资格，对吧？而且我相信你内心里不是真的认为他们是可以等同的，对吗？就是文学跟黄文，你认得黄文是文学吗？我反而不认为是，我觉得那个是可能作者的一种挣钱的渠道，或者是他，
就挣钱，
发泄自己内心的一些黑暗的东西的一个渠道。我们不是说挣钱，就因为有很多人他在为人辩护的时候说，他也只是为了生存啊，他是为了那个养活自己啊，那你不能这么说，对吧？那你要说小偷偷东西，他也是为了生存呀、啊，他也是为了养活自己，不可以这样讲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观在嘛。
这个其实姑娘们写这个小黄文，是首先第一，她不知道有这么大的犯法的这么大的量刑，
对，她肯定是不知道嘛，对。
对，第二呢，我觉得她真的是就可能挣钱的那个90%或者95%都是为了挣钱吧，就既然就是我可以写点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吧。我觉得，如果他正好又比较会写的话，那相对来说是不是？
这我只能这么回答你，咱也没写过，咱也不知道。
猜想嘛，对不对？就是因为他是不是看多看几部别人写的，自己就知道，差不多这么写吧，
但
对
是
吧？
我觉得，虽然文学没有分级，但是它也要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在，对不对？那就是后来那个作者，就是说他看了的那个作者啊，他列了大概，那么他也不敢就是说得很露骨，他列了几个就是题目，就章回的题目，把我看了以后我也吓一跳，就是这种东西，
怎么写出来，对吧？就看一下都
就
觉得。
说。多人就是为这些人说话的时候，就是说量刑太重，但是他们并没有说他们写到了多么过分的程度。就是他们确实，我觉得那种东西如果被小孩看到了， 是有问题的，是绝对有问题。
然后这个，一定是
还
因为。
包括一些什么乱伦呐、啊，或者什么，就是包括就是对恋童癖的那种也有，我觉得这个很可怕。你记不记得，就是我们俩之前也讨论过，你有问过我那个黄子佼啊，什么什么那个金秀贤的那些事情。我觉得，如果你写到了这些东西，如果在我们抨击黄子佼的行为的时候，就是说他看那些视频是违法的时候，那我们也同样应该抨击写这些东西文字，就算他没有成为影像，但是你写的这些东西，那也是我们应该去抨击的，对吧？
这里面有就是真的是需要一些，就说你写小黄文儿，你写犯罪的小黄文儿，因为恋童，
对，
对
是
吧？
的，
那个就是犯罪。
那实际上他们这些东西里是有这些的，他
你
们
要
写
是
的东西里是。
写两个年轻男女，他们俩谈恋爱，这什么初尝禁果，什么类似于这种，可能还稍微正常一点点，对吧？就是，那你要是说哦。你要让了有些恋童癖来花钱看你的这个书，我不是书，不是这篇这个文章，那你专门写一些侵犯小孩子的、侵犯幼童的，好，男孩女孩，那是绝对不能忍呐、啊，那4天都不够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吧，当你真正谈论它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泛泛的东西了。你可能具体的东西要具体来分析。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被抓的这些女大学生都写了这些东西，但他们中间有人写了这些东西。对，我们为一部分人，可能有一部分人他是。其实我们觉得是很冤的，就写一点小黄文不至于这样。但是如果有人写到了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不能把他们混杂在那些单纯小黄文的里，它不是单纯的小黄文了，它是犯罪的文学。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他的这个，因为他的这个文章有可能促使，就是导致别人的犯罪，是吧？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是非太，
对，你在日常生活
难
中，
道你不
你
觉
在
得
上，
恋童不是犯罪吗？比如说强
对呀，
暴幼，对吧？或者强暴男童，这难道你不觉得是犯罪吗？对不对？那如果你再把它写出来就是不对。那个
你说，
赵老师怎么看魅力塔？
我觉得就是这次有一个人的。说法我觉得是对的。他说这个标准不是永恒的，就是一个时代，它会有一个时代的标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包容度。可能这个时代的人，他整个在这个社会氛围下，他们在判断是非的能力，是不是不太一样，对吧？就像我们。说现在的美国是在搞美国文革一样，就是在这种氛围下的人，他的状态跟之前10年的人的状态，他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你这个就
对你
很
说，
难去一概而论。
一个时代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每个每每年它的法律都在进改变，有些是在进步，对吧？是在完善，那也有可能呢，它有退步，不是就不知道，对不对？不是特别的那个，但是你现在的标准你是没有办法这样，40年前的这个标准，对吧？100年前的、60年前的没有办法，同日而语。
但也有一些就是比较中间的观点，就是说说那个野蛮的性，说从来都不是被主流社会允许存在，说但是它一直存在，说这就是多元社会，说其实越多元，人类社会就越健康。那你没有病菌的人类，他是很脆弱的。就是你看着他很健康，但他很容易被真的又来一个病菌就打倒了。就是说你要有抗体，你不能就是说绝对禁掉黄文，你可以禁掉这些犯罪的黄文，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黄文会流传？就是是不是跟我们某方面做的不够到位有关系？就比如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很认真的去上过生理卫生课？有没有？就是我们整个社会氛围贯穿的，好像性就是肮脏的，它就是不应该被公开谈论和提及的，对不
就
对？
是的嘛，不，我记得我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是初中1年级啊，那时候就全是少男少女需要了解，那个次就是初潮、月经呐、啊，然后男生的第一次什么什么的，这都需要。让我们当时大家都以不认真听讲为荣，
对，大家都趴在桌上，女生们都趴在桌上假装睡着的样子。
对对，其实耳朵竖着听是吧？就但而且我当时给我们讲课的还是一个健康。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卫生就医务部的主任吧，就类似于这样的。对，那老师非常的就是专业，讲得非常的专业，就没让我们这少年少就有一点点那种觉得啊老在害羞的那种感觉，那其实都没有。但是我们自己还是会本能的害羞，然后男生女生都互相嘎嘎笑，然后就装着没听清楚、没听懂，你知道吗？我不知道
所
现
以
在。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氛围的问题吧，就是，小黄文就是应运而生，是因为怎么说？我知道有一个暨南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而他是在那个时代80年代的时候说的这句话，说禁忌越严，禁果越甜。
80年代是一个非。可以随便说话的年代，
有的年
那 现在可能不敢说了。对，好的，我们说到这儿呢，还是要稍作休息啊。啊，好，回来继续聊。